日前华盛顿邮报记者林和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详细描述了该报对中国网络审查所做的调查。他写话，华尔街日报在党代会之前检测了中国最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常务委员、31个省和地区的党委书记的名字。他和同事发现包括微博、微信、支付、百度贴吧、抖音等在内的平台全部都是不同程度地审查了对领导人的名字的搜索，或者限制了对有关他们的新闻的评论。林和透露，当他和一位微信被封的用户通过通讯邮件 Telegram 联系的时候，他们的通话都受到了干扰。不过他发现审查的内容有时透露出中国政坛可能的走向。他说，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是他搜索的所有平台上被审查最严重的名字，和常委的待遇差不多，或者他就是下一个升起的新星。对领导人名字的审查对中国网民来讲并不陌生，但华尔街日报的发现还是令推特上的观察人士感到有点意外。印度记者詹西雅各布在推特上评论说，这个真是不得了了，他对他们的网络审查最差的想象亦都不至于此。作者中国体育业专家马克·德雷尔亦都说，中国的审查真是不可思议，过去十年的标志性的特征。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从未停止过，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恶化了网络的环境。美国史密斯学院中国文学教授桑炳华调侃话，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相关的结果不予展现。上星期发生的北京四通桥的抗议活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掀起波澜，但是审查机关很快通过封杀关键词，限制了消息的传播和有关的讨论，很多在微信上转发抗议图片和视频的人被封号。香港金融律师作家戴安通说，考虑到微信在中国日常生活当中的无所不在，这种惩罚无异于数字领域的斩首，很难想象在强制自我审查上比这个更有效的工具。对史丹福网络政策中心平台管理项目主任海勒来讲，中国的审查手段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政府仿效的模板。他说，这个包含了其他国家正在尝试的手法，比如让部分网络行为即是对那些公布自己身份并且能够让政府追踪的人开放。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前微博审查员刘力鹏用三个字总结了中国审查的精髓，就是习近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